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习近平示好，蔡英文说解放军活动无助和平，禁止从中国来的旅客入境，非洲大国开全球首例，澳洲加拿大跟进强制检测，日本在入境人士中检测出92名新冠感染者，90人来自中国，普京邀请习近平访俄，中国官媒只字未提，可攻击中国境内多个目标，日本计划研发射程达3000公里远程飞弹。中国农村90岁独居老人步行2个钟头买药，改用欧元，克罗地亚成为神经区第27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示好，蔡英文说解放军活动无助和平。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年发贺词特别提到台湾，说海峡两岸一家亲。台湾总统蔡英文在1号就回应说，有注意到习近平的讲话，亦留意到他是用比较缓和的方式表达，但他提醒说台湾周边解放军的军事活动无助于两岸关系，无助区域和平稳定。外界注意到习近平的新年讲话语调明显有所降低，提到台湾问题那时不再叫统一，因为在去年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曾提到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两岸同胞共同心愿，但今年没有再提统一，而是换成所谓的海峡两岸一家亲的统战讲法。有分析认为习近平今年已经力不从心。蔡英文一号上午发表新年讲话那阵话，要呼吁北京当局，台海的和平稳定是区域内各方共同责任，亦是所有人的共同期待。他说从疫情到全球政经变局，两岸正是经历很多共同挑战，而战争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选项，只有对话合作，共同以促进区域稳定发展为目标，才能够让更多人得到安全和幸福。蔡英文又说，看到近来中国疫情升温的状况，说只要有需要，基于人道关怀立场，愿意提供必要协助，帮助更多人走出疫情，有个健康而平安的新年。蔡英文认为2023年共同的课题是疫后两岸人民恢复健康而有序的交流，还有在全球经济动能减缓的情况下，必须要各自应对各自经济情势变化，同时亦有着共同的义务要维持台海和区域和平稳定，是两岸必须共同面对的责任。媒体亦询问两岸论述是否从抗中保台调整到和平保台，蔡英文认为无论是什么讲法，目标都是一致，亦即是持续维持两岸和平稳定是共同目标，同时在保卫台湾上必须强化国防各项准备，以致有比较充足保护台湾的力量。禁止从中国来的旅客入境，非洲大国开全球首例。在全球超过10个国家对中国大陆入境人士采取疫情管制措施后，北非国家摩洛哥在31号更宣布，从1月3号起禁止所有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法新社报道说，摩洛哥外交部发声明，决定禁止所有来自中国的旅客进入摩洛哥王国领土，无论其国籍是什么。声明说，这项举措是为避免摩洛哥出现新一波感染和其他后果。上述禁令从2023年1月3号起生效，直至另行通知。中国每年有数以千计游客到访摩洛哥，他们主要都是经波斯湾国家飞抵当地。澳洲加拿大跟进强制检测，澳洲礼拜日宣布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前必须出示新冠病毒阴性采样证明，理由是澳洲无法从北京当局拿到中国这波疫情的完整信息。较早时加拿大亦宣布了同等的措施，澳洲先前并未跟随美国、日本等国的行列， 对中国入境的旅客恢复强制检测措施。澳洲卫生部长巴特勒解释说，这项措施是对中国新冠感染大规模爆发和中国可能出现该病毒变种的回应。从1月5号起，所有来自中国的入境人士都将被要求提供 PCR 检测阴性证明。加拿大政府较早时宣布了一项同等措施。根据加拿大政府声明，鉴于中国确诊病例急速增加，加拿大将要求来自中国登机的旅客入境加国嗰阵必须出示登机前两日内采检的 PCR 阴性证明。这项规定将在1月5号生效，并在30日后重新评估。加拿大政府同时说，亦将检测所有降落在多伦多或温哥华的国际航班废水，以监控新的变异病毒株。日本在入境人士中检测出92名新冠感染者，90人来自中国。为应对新冠疫情在中国迅速蔓延，日本政府从30号起再次加强对来自中国大陆入境人士的边境措施，要求在中国境内居住或7日内到过中国的入境人士在机场进行新冠抗原检测。30号日本在机场检疫确诊个案激增到92人，其中90人去过中国。据日本厚生劳动省31号宣布，30号从海外进入日本的人中有92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其中90人是30号开始进行入境检测的从中国来日的入境人士，都是日本境内居民，其余两人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92人中78人没有症状，而有症状的人就有发烧、咳嗽和喉咙痛等症状。从30号起，日中之间直航班级限于成田、名古屋、中部、大阪、关西机场4个机场，并已启动措施要求航空公司不要增加航班。日本31号新增确诊个案106412宗，256人死亡，重症患者较前一日增加14人至588人。东京都新增感染个案11189宗，比前一个礼拜同日减少7542宗，连续第四日比前一个礼拜同日减少。普京邀习近平访俄，中国官媒只字未提。俄罗斯总统普京30号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视讯会晤嗰阵话，期待习近平在2023年春季前来俄国进行国事访问，但中国官媒在会后报道却只字未提。普京在国家电视台播放的普习会视讯会谈中，以长达8分钟时间向习近平作出热情表态。他说，我们期待着你，尊敬的主席先生，亲爱的朋友，期待明年春天你对莫斯科进行国事访问，这个会向全世界展示俄中关系在关键问题上高度信任，并将成为两国双边关系的重要政治事件。外界注意到，俄罗斯在今年2月派兵入侵乌克兰后，遭受西方各国经济制裁和政治上的排斥，因此转向和长期竞争对手中国示好。此举将是北京方面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行动受挫之际，公开展示声援的机会。不过两人在会谈结束后，中国官媒新华社发布的通稿却对普京的深化军事合作和邀请习近平访俄只字未提。中方通稿显示，习近平表达双方要推动两国经贸、能源、金融、农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取得积极进展，推动人民交流，继续深化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协调配合，却未提到军事合作。新华社报道普京的发言内容亦冇提到普京呢两项重要提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话，今次普习会谈具有实质性同建设性意义， 但双方尚未确定习近平访俄的具体日期。可攻击中国境内多个目标，日本计划研发射程达3000公里的远程飞弹。日本防卫省正是安排研发多款可以在2030年代部署的远程飞弹，首先部署一款射程可达2000公里的飞弹，然后在大约2035年前后部署另一款射程可达3000公里的高超音速飞弹。这款飞弹可攻击朝鲜境内任何目标，亦可攻击中国境内很多目标。日本内阁一个礼拜前批准了金额创纪录的下一财政年度初步预算，预算总金额高达约8630亿美元，其中占比最高的是军事和福利开支，前者是为应对一个越来越强势的中共和一个难以预测的朝鲜所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地区安全挑战，而后者则是为满足一个迅速老年化社会的需求。为了筹款修建军事设施或建造军事舰船，日本政府决定在2023财年发行超过4340亿日元建设债券，而发行这种债券通常是用在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用于军事装备的采购。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中共军方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和台海军事活动越来越强势，日本对周边安全环境恶化感到不安，日本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和采购，以及研发先进武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除了中国和俄罗斯因素外，朝鲜对日本的飞弹和核武威胁亦是日本政府感到关切的一个重要挑战。日本除了对外采购武器外，还将自行研发高超音速武器和多用途无人机。日本亦将和英国和意大利合作，联合研发下一代计划在2035年之前部署的战机。共同社报道证实，日本防卫省准备研发的高超音速飞弹将同日本和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同时部署，用于实战。中国农村90岁独居老人步行2个钟头买药。疫情正是肆虐中国农村，冲击着独居老人的性命。新京报记者近日走访西南某县农村，发现一位90岁独居老人染疫后步行2个钟头去乡上买药，病了只是泡啲饭，靠月领低保人民币120元过活。据中央社31号报道，事件在中国大陆引来广泛反响，好多网民睇到后表示难过和心酸。当地几位老人对新京报记者说，生产队基本上全部病了，当被问到儿女有没有回来照顾，一名婆婆就说儿女都在外面，今年的钱又不好赚，你叫她回来照顾你有什么意思。根据中国民政部数据，截至2021年底，中国大陆60岁或以上老年人口达2亿6700万，据调查，其中独居老年人占比超过一半，部分大城市和农村地区比例甚至超过70%。中国疫情肆虐又缺医少药，正是冲击着独居老人的性命。改用欧元，克罗地亚成为神根区第27国。克罗地亚在1月1日加入欧元单一货币区，并成为可在神根区自由旅行的一员，这个是克罗地亚自2013年加入欧盟以来两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措施。法新社报道，克罗地亚当地时间12月31日午夜过后告别旧货币库纳，成为欧元区第20个成员国。克罗地亚现时亦是全球最大的免护照神根区第27个国家。 神根区超过4亿人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旅行，不需要出示护照。专家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食品和燃料价格暴涨和全球通货膨胀飙升之际，采用欧元将有助于保护克罗地亚的经济。而在克罗地亚，使用欧元早就很普及。克罗地亚人长期以来一直使用欧元为他们最宝贵的资产计价，例如是汽车和公寓，这个表明他们对自己货币缺乏信心。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